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8月14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泳将菲尔普斯获得到他奥运生涯中第23枚的金牌，亦是在里约热内卢奥运中获得到的第5枚金牌。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提醒民主党众议员不要接电话或者是阅读电子邮件，因为较早前他本人接到了大量下流和令人作呕的电话和短信。伊拉克库尔德人的佩什梅格武装力量在美国为首的空袭支援之下，开始了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摩苏尔周边村庄的战役。此外，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在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国怎样去防卫台湾的座谈会上表示，台湾民主持续深化被中共视为对其统治的真实威胁。他解释说，
More recently, the PLA has reorganized. This reorganization enables.
费舍尔说，解放军最近正在进行重整，这个重整一旦完成，就可以令到解放军对台湾发动快速的突袭和协同攻击。中国亦都在试图中立南韩、孤立日本，这个不单只是中国对台湾军事包围的一部分，同时亦都为了分化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取得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控制权。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泳将菲尔普斯获得到他奥运生涯中第23枚金牌，亦是在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中获得的第5枚金牌。这个可能是他在奥运生涯中最后一次比赛。菲尔普斯这位奥运史上获奖最多的选手，在4×100米接力赛中的第三段后来超越了英国运动员，使到美国队在最后100米处于领先地位。在第一段的仰泳中，美国运动员麦菲打破了世界纪录，令到美国队在整个接力赛中创造了奥运的纪录。美国女子4×100游泳接力赛星期六亦都获得到金牌的，这个是美国在夏季奥运会历史上获得的第1000枚金牌。在里约热内卢最后一日的游泳比赛中，意大利选手在最令到人筋疲力尽的1500米自由泳比赛中赢得到金牌，美国队员赢得银牌。较早时候，丹麦运动员超过美国队赢得到50米自由泳冠军。在田径场上，牙买加选手伊林汤普森赢得到女子100米短跑冠军，成绩是10.71秒，成功战胜了他的队友弗雷泽皮莱斯，使到他获得到连续三届奥运会金牌的誓言落空。英国长跑选手法拉在10000米赛中跑到第10圈的时候，被共同训练的美国运动员鲁帕奎倒，不过最终还是成功保住了奥运冠军的称号。同时，俄罗斯女运动员克里什纳因被取消比赛资格而据理力争，他说针对他使用兴奋剂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较早前发生了俄罗斯训练的运动员服用了国家支持的使用禁药的传闻，除了克里什纳以外，所有的其他俄罗斯田径运动员都被取消比赛资格。克里什纳过去3年以来一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进行训练，因此要同非俄罗斯运动员一起参加检测。但是有报道说，克里什纳的名字在一份有关禁药传闻的律师报告中出现，迫使国际体育仲裁庭在压力之下做出禁赛的决定，跳远项目比赛定于星期二开始。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普洛西星期六提醒民主党众议员不要接电话或者阅读电子邮件，因为较早前他本人接到了大量下流和令人作呕的电话和短信。较早前一名黑客公布了将近200名国会议员的私人信息。一名自称 Guccifer 2.0 的电脑黑客在网上公布了声明，声称他对美国民主党进行了两次网络攻击，一次是最新的暴露议员个人信息。这名黑客在更新在 WordPress.com 上保留的页面，显示出国会议员的电邮地址、手机号码、家庭住址以及其他私人信息。被透露的信息属于194名前任和现任众议员，还有他们的日程安排、他们的新闻秘书以及其他的信息。伊拉克库尔德人的佩什梅格武装力量在美国为首的空袭支援之下，开始了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摩苏尔周边村庄的战役。佩什梅格武装官员星期日表示，已经有几个村庄被夺回，战斗仍然继续，大众可以看到该地区升起的浓烟。这次军事行动是争取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重新夺回摩苏尔一次重大行动。一位穆斯林神职人员和助手在纽约被人开枪打死，凶手仍然在逃。警方说，星期六下午凶手在近距离开枪击中这两个人的后脑。目击者说，凶手在逃离现场时手中还握住枪。死者是55岁的伊玛木无拉玛和他的64岁的助手萨拉乌丁，他们在午后祈祷之后离开清真寺的时候中弹身亡。这次枪击事件发生在纽约市皇后区的臭氧层公园内的佛干杰姆马斯基德清真寺外，目前还不清楚这次枪击的动机。清真寺所在的孟加拉人社区说，希望以仇恨罪来处理今次的枪击事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奥巴马将卸任之际，专家呼吁尽快对台军售。奥巴马总统明年一月就会卸任，关注台海局势的观察人士正在注意他是否在离开白宫之前再宣布一批对台军售。美国军事专家说，近来中国在南中国海及东中国海的军事作为令人担忧，在解放军以夺取台湾、突破第一岛链、扩大武力投射范围的长期目标之下，美国应该尽快宣布新一批的对台军售，加强台湾的安全防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不理会南中国海仲裁持续在争端海域建设部署，区域国纷纷感到不安，提高警惕。专家认为，解放军在区域的军事部署长远目标是要夺取台湾，以突破第一岛链，扩大投射军力的能力。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星期二在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国如何防卫台湾的座谈会上表示，台湾的民主持续深化被中共视为对其统治的真实威胁，因为过去20年来他加快了军事建设，都在为了加大武力攻台的能力，以便进一步取得对周边海域的控制。他说，
More recently, the PLA has reorganized. This reorganization enables the PLA.
费舍尔说，解放军最近正在进行重整，这个重整一旦完成，就可以使解放军对台湾发动快速的突击和协同攻击。中国亦都在试图中立南韩、孤立日本，这个不单止是中国对台湾军事包围的一部分，同时亦都是为了分化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取得对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控制。费舍尔说，中国现在有至少1200枚以上的短程导弹对准台湾，估计解放军到2020年将有1500架第四代战机，而台湾可能不会比现在的400架多几多。因此，在台海军力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尽快宣布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包括小布殊政府已经宣布但至今仍未实现的潜艇项目。他继续说，
Let's consider another major arms package for Taiwan.
费舍尔说，美国应该考虑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小布殊总统的军售是一个值得参考的例子，虽然它令人鼓舞，但至今仍未实现。美国必须提出一批军售，所包含的系统和技术都要符合台湾的立即需求，并能扩大它的阻吓能力。此外，美国亦都要尽快完成这个军售的整个程序。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斯安说，奥巴马政府去年底宣布18亿美元对台军售，与前一次军售相隔4年3个月。这一种将多种武器系统绑在一起宣布，金额庞大的清仓式军售，固然可以提供台湾较多的军备和技术，但是它的缺点是过于醒目，极易引起中国抗议。此外，为选择适当的宣布时机，华盛顿在政治上的考量亦都使北京有诸多空间操作。另一方面，台湾的采购预算和开支管理会由于很多不确定性而难以控制。易斯安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回归2000年以前的做法，以例行的方式通知国会对台军售，避开北京不必要的干扰和限制。他说，蔡英文政府向美国提出的军备要求包括海上船舰、潜艇、空防武器及网络安全，美国有很多武器和设备选项可以考虑。不过由于军售在战略、操作及技术三个层面对台北和北京发出不同的政治信号，美国必须考量其内容和做法会被如何解读。他说，易斯安说，无论美国卖给台湾或者不卖给台湾，重要的是美国必须经常想到，当美国冻结军售或者采取捆绑式军售，他对台北和北京发出怎样的信号。但易斯安亦都说，只靠军售无法维持台海军力平衡，美国还应该从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教育体制等所有领域加强台湾的安全防卫。全球战略及转型公司总裁保罗·加利亚以谷歌地图示意台湾战略地位，以及为什么中国的海洋作为是以拿下台湾为设想。他说，加利亚说，从广泛的军事术语来讲，中国正在做的是要海军走出去，这个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也是为什么亚太地区会有这些纠结不清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台湾刚刚不偏不倚的在这一切的中心点，只要拥有台湾就可以掌握出入太平洋的重要门户，那个是在作战中打下的契子。加利亚及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克洛普西都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严重失败，才会导致今日中国已经认定美国正逐渐失去防卫台湾的能力。但是台湾在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在美中关系上扮演重要角色，美国有必要协助台湾提升防卫能力，应对中国的武力威胁。克洛普西认为，自里根总统以来，美国数十年来的中国政策都以将中国视为利益相关者为主轴，试图以交往及加强与中国商务贸易来影响或者改变中国的行为，使它成为遵守规范秩序的国际社会的一员。不过事实证明，这个政策已经严重失败。美国凡事遇到中国，即因中国特色而自动转弯。如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表现，亦都充分反映出它自觉国力强大，更可以不受国际规范的约束。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长阿塞和到访的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在星期四共同呼吁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尊重法治，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问题，避免武力和恐吓的行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岸田文雄星期三开始对菲律宾进行3日访问，两个人星期四在菲律宾南部城市达沃举行了闭门会晤，就与中国的海上争议和两国战略合作进行讨论。 包括日本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艇等。在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岸田文雄说，以法治为基础的海事秩序是区域稳定与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呼吁国际社会确保冲突以和平方式解决。亚塞则呼吁中国完全而且无折扣的尊重法治。他说，菲律宾与日本有着相同的经历，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分别有过被武力恐吓的经验，这个不是国际法所允许的行为。他说，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应该在法治以及和平的架构下提出主权要求。岸田文雄还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面。菲律宾政府于2013年1月将南中国海争议提交国际仲裁，国际仲裁庭7月12日公布裁决结果，称中国在南中国海九段线主张非法无效，北京表示不接受不承认裁决。菲律宾媒体报道，中国执法船只继续在斯卡伯勒浅滩，亦即是黄岩岛海域驱赶菲律宾渔民，并且继续在所占领的人工岛上兴建军事设施。在前往菲律宾访问的前一日，岸田文雄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抗议大批中国渔船和海警船进入日本管辖的尖角列岛附近水域。另一方面，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正以菲律宾总统特使身份在香港访问。拉莫斯在启程前表示，这次访华是应杜特尔总统的要求，赴中国与老朋友建立联系。他强调自己只是破冰者，并非去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空军表示，美国及其盟国共同研发的第五代战机 F-35 和所谓的中国第五代战机歼-20不可同日而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空军参谋长古德芬上将8月10日在五角大楼说，拿中国的歼-20战机和他曾经驾驶的 F-117 战机做比较更加合适，因为两者都只具备非常初级的隐形作战能力。歼-20被视为中国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预计未来两年内正式服役。美国的 F-117 战机在1990年代投入实战，2008年退役。1999年在参与北约组织对南斯拉夫联盟的一次轰炸行动中，美军当时最先进的一架 F-117 战机被击落。据信这架战机的残骸后来被运到中国，并成为研发歼-20所依赖的重要技术。古德弗上将说， F-35 战机侧重联网作战，而且联网作战甚至在飞行员登上飞机前就启动了。美国空军8月2日宣布，第一个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第五代 F-35A 战机飞行队，称会努力在明年年底前将 F-35A 作战飞行队派到太平洋和欧洲战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在2015年宣布了第一个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 F-35B 战机飞行队，预计在2017年初将这一支分队部署到日本美军基地。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世界最大的新闻业者组织国际新闻工作者联会8月11日发表声明，批评中国当局最近采取行动，试图影响香港和台湾传媒对主要庭审的报道。国际记者联盟要求中国有关当局立即停止这种做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份声明说，8月1日香港两间媒体《东方日报》和《凤凰卫视》被授予播出著名维权律师王宇在电视上认罪的独家机会。王宇2015年7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拘押，但是在独家授权一个钟头之后，上海的网络媒体《澎湃新闻》亦报道了同样的消息以及所谓独家的视频片段。虽然8月2日到5日中国警方邀请《东方日报》、《南华早报》、《星岛日报》、《凤凰卫视》和台湾的《旺报》等五间香港的媒体和一间台湾媒体参加天津中级人民法院对四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庭审听证。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说，众所周知，这些媒体的管理层和中国大陆当局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亚太事务办公室说， 确保媒体自由进入法院参与司法程序，真正的透明是必须的，这个有助于强化媒体新闻自由。但是只是对有限的新闻媒体开放这些司法报道的渠道，政府是企图控制媒体报道以及公开的画面，这种做法需要立即停止，必须给所有媒体和中国人民完全获取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个人去年十月到十二月期间陆续失踪的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震惊。除了书店母公司巨流传媒的老板桂文海仍然被中国内地扣押之外，其他涉案者几个月后都相继获得所谓的取保候审。不过书店店长林荣基今年六月中巡返港向警方销案几日之后，未有按要求返回内地，并突然召开记者会踢爆在内地被控制八个月的真相。但是围绕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的焦点仍然是书店股东之一的李波究竟是怎样在回乡证及证件仍然在屋企的情况之下从香港境内失踪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谭嘉琪发自香港的报道。
即使外界质疑李波是被人强行掳至中国大陆，但是仍然未获得真正自由的李波矢口否认，仅称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偷渡回内地。不过林荣基向媒体证实，在六月返港后同李波的见面交谈中，李波表示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去到内地。此外，与李波是多年朋友的香港作家胡志伟，是七月下旬出版的《香港前哨》杂志2016年第八期中发表李波与有聊天透露铜锣湾书店案真相的长文，详述在李波返港后同他的电话以及会面交谈情况，披露李波被绑架的一些内幕。笔名郑义的多产作家胡志伟的几十本书都是由李波的出版公司出版，胡志伟的太太亦是李波公司的职员。胡志伟本人在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去年十月下旬失踪后，曾经协助李波打理书店的日常营业几个月。胡志伟七月下旬接受美国之音电视专访，讲述有关李波失踪的相关情况。此后记者曾经致电李波，询问他对胡志伟前哨杂志长文的回应，李波表示不接受采访。记者随后致电李波的妻子蔡家平，他表示没有看到胡志伟的文章。记者可以打电话向他先生询问，他补充说不是很信任胡志伟这个人，所以没有看这一篇文章。记者随后再次致电李波手机并且留言，希望能够听取他的回应。稍后李波给记者发短信称，胡志伟所讲关于他的一切全属胡志伟个人的杜撰创作，从未知会过他，就将他的话塞在他的嘴里，他的可信度是零。有关记者对胡志伟电视专访详情，请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八月八号，包括五名台湾人在内的肯尼亚电信诈骗案中最后一批涉案人员被遣送至中国大陆。台湾外交官对未能通过法律和外交手段将这些台湾人带回感到遗憾，但表示北京虽然赢了，但是赢得很惨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陈俊贤八月九号在向媒体讲述五名被肯尼亚法院判决无罪的台湾人仍然被强行押上飞往中国大陆飞机时说，
是所有的文明的手段都使尽以后，我后来发现文明的手段抵不过两个字，就是蛮横。
陈俊贤说，所有文明的手段都使尽以后，陈俊贤后来发现文明的手段比不上两个字，就是横蛮。肯尼亚时间八月七号深夜，最后一批涉嫌参与2014年肯尼亚电信诈骗案的五名台湾公民和35名中国大陆公民被押上一架中国民航包机。此前当地的法院判定这些人诈骗罪名证据不足，各自遣返原地。法院的判决书中明文要求第36至40被告被遣返台湾。陈俊贤说，官司打赢了，但是人在法庭公然被绑走。
所以碰到公安比法院大的国家，我们真有那种秀才遇到兵的感觉。
陈俊贤继续说，碰到一个公安比法院大的国家， 他们真是有那一种秀才遇着兵的感觉。2014年11月29号，肯尼亚首都内罗北的一间房屋发生火灾。肯尼亚警方在火灾现场发现了大量的电讯设备，总共搜出16部无线电对讲机、13部 IP 电话路由器、多部电话交换机、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从而牵出了一宗重大诈骗案。目前犯罪嫌疑人分几批，全部遣送到中国大陆。在4月份第一批总共计77人被从肯尼亚遣送回中国大陆时，新华社4月13号报道说，以台湾犯罪嫌疑人为首的电信诈骗犯罪集团在东南亚、非洲、大洋洲等国家设立诈骗窝点，招募话务人员，冒充中国大陆公检法机关向大陆群众拨发电话，疯狂实施电话诈骗，造成巨大的损失。报道称，很多老人、教师、农民工、下岗工人、学生的养老钱和救命钱学费被席卷一空，很多家庭倾家荡产，很多企业破产倒闭，多人跳楼上吊自杀。端传媒今年4月14号的报道说，台湾的诈骗集团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原本在台湾本土十分猖獗，但是在台湾加强立法和严格执法后，先后转向中国大陆和东南亚，近年来到了非洲，主要作案对象是大陆人。北京4月份将台湾人强行遣送至中国大陆的做法，打破了多年来两岸在这一类案件之中各自分别处理的惯例。时任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大陆方面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强行带走台湾公民，违反程序正义。台湾向大陆方面提出严正抗议。即将于5月20号上任的后任总统蔡英文当时发布了措辞强烈的声明，称北京当局无权代表他处理涉及台湾人民的遣送事宜，更加不应该以强制的手段将台湾人民押送中国。如果台湾人民涉及海外犯罪问题，应该押回台湾依法审判。北京多次抱怨台湾对诈骗犯的量刑太轻，起不到震慑作用。2016年3月，马来西亚警方破获一个电信诈骗团伙，其中台湾籍嫌疑人52人，大陆籍65人，马来西亚籍2个人。马来西亚当时不顾中国大陆方面的反对，将第一批20名涉嫌电信诈骗的台湾籍涉嫌人遣送到台湾。台湾自由时报4月16号报道，由于没有这20个人的犯罪证据和资料，警方在询问两个小时后只能将他们释放。在北京的强烈要求下，马来西亚将第二批32人遣送至中国大陆。台湾亦都曾经对诈骗罪的量刑是否过轻有过讨论。台湾行政院法务部部长邱泰三曾经表示，台湾刑法采取一罪一罚原则，按道理来讲应该不至于量刑过轻。所谓一罪一罚，就是指法院可以根据受害人数或者犯案次数将刑期累积上去，一个诈骗集团可以被判几十项的罪。虽然是这样，但是轻罪可以亦科罚金，亦都就是通过缴纳罚款减少刑期。台湾中央社报道称，过去诈骗集团的主要嫌疑人往往只是判1至2年，共犯不过是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可以亦科罚金。北京强行将台湾人带到中国的做法违反程序。520前后的两任台湾政府都表示，北京此举严重侵犯了台湾的司法主权。台湾新政府尤为担忧台籍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在大陆得不到保障，没办法面临公平公正的司法审判。台湾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陈俊贤指责，这个是中国大陆对台湾人权最严重的践踏。
这个事情很可能发生在你有每一个人的身上，只要他怀疑你犯罪，他随时可以把你绑走。
陈俊贤说，这件事情强行将人带走，很可能会发生在你我每一个人的身上，只要他们怀疑你犯罪，他随时可以将你绑走，这个对台湾的人权侵犯是非常大的践踏。同时，北京希望借这个事件给蔡英文政府继续施压的策略亦都变得越来越清晰。纽约时报8月9号的报道说， 虽然中国时时竭力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事务，获得国际认可，但是持有台湾护照者被遣返至大陆的事件，在四月份第一次发生时，依然显得非比寻常。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8月8号在回答台湾中央社记者提问时暗示，如果台湾新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未来两岸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都将受到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求数十商业团体促进中国修改网络安全法。菲律宾民众抗议独裁者马可斯国葬。福建滑波造成一名台湾游客死亡。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在20国集团 G20 峰会于杭州举行前夕，来自欧美、亚洲、大洋洲等地区的46个全球主要商业团体近日联名致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备受争议的网络安全法草案较早前通过人大二审表达担忧，指法律一旦通过，等同贸易壁垒，将会削弱安全保障，阻碍经济发展，促中国作出修改。有分析表示，这个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国际商业团体和行业公司向中国表达不满的行动。美联社和路透社等国际通讯社报道，包括美国商会、商业软件联盟、苹果、微软、高通、思科等科技公司在内的来自欧美、日本、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国家的金融、信息技术、保险等行业的46个商业团体和公司，在致李克强的联署信中表示，网络安全法草案的相关规定实际上是贸易壁垒，违反国际贸易组织规则，不单止难以加强网络安全，反而会削弱数据安全性，阻碍经济增长，为外资和中资企业准入设立障碍，将会割断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联系。中国外交部还未有对联署信的消息做出任何反应。美国人道中国组织创办人、居住在加州的 IT 工程师周峰所星期六晚间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推出网络安全法是希望严控网络言论，而从经济上来讲，实际上就是一种贸易壁垒。他说，
从政治上它主要是控制言论，镇压异己，从经济上来讲它是一个贸易壁垒。
他说从政治上来讲，他主要就是控制言论，镇压异己，从经济上来讲就是一个贸易壁垒。现在这种安全法未来争议肯定会越来越多的。星期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数以百计的抗议者冒雨集会，谴责总统杜特尔特计划在马尼拉国家烈士陵园为已故独裁者马可斯举行国葬。菲律宾其他地方也举行了抗议活动，但是杜特尔特坚持自己的决定，准备下个月将马可斯的遗体从他的家乡移送到去马尼拉国家烈士陵园。菲律宾国会参议员丽萨洪替维罗斯参加了抗议活动，他说马可斯是历史上作为死不悔改的敌人而落台的，他说杜特尔特不应该犯下他所说的可怕的错误。抗议者当中有一些人在马可斯当政时期曾经被监禁和敲打。马可斯在1965年当选菲律宾总统，1972年宣布实施戒严法，其后被指责大规模践踏人权和侵略国家财富，他在1986年在人民力量抗议中被赶落台，和家人流亡到夏威夷，直到1989年去世。后来他的遗骨被送回家乡，展放在一个玻璃棺材中。星期六，中国福建省发生滑波，一名台湾游客死亡，22人受伤。星期六上午，一辆旅游巴被滑落的泥石流击中，造成翻车，车上一位台湾游客死亡，22人受伤。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到医院。一名游客说，整个睡觉一擘开眼睛就看到土石流流了下来，这样翻车一下子整个就空白了。有关当局已经对事故展开调查。 呢几日到里约热内卢奥运公园游泳池中心的观众会发现，这两个池的池水颜色不一样，室外那个一直用于水球比赛的大池水中接近普通的浅蓝，而在跳水池中水色发绿而且运作。里约场馆管理主任纳斯门托说，他们当然调查这种导致陷于如此境地的原因。他说在开挖当日，他们经过漂白剂处理的池水当中又加入了80升的过氧化氢，这种化学物质中和漂白剂消除有机混合物，保持水质清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中国和梵蒂冈近来接触频繁，台湾朝野立委呼吁政府必须进行评估并做好危机管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伟哲说，中国和梵蒂冈近日的互动显示双方达成了某种程度谅解，建交的传闻可能成为事实。
也就是说，中国所推荐的爱国教会的这个主教，那
王伟哲说这个就是中国所推荐的爱国教会的主教，经过梵蒂冈的形式上的任命，实质上中国是拎到女子，梵蒂冈保住面子。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台湾是最不利的。王伟哲说，政府不能够漠视中国和梵蒂冈可能建交的趋势，国安单位必须要进行评估做好准备。路透社日前报道说，中国和梵蒂冈在四月成立了工作小组，之后双方接触频繁，会谈也已经进入了实质内容，包括主教任命等议题。而香港的星岛日报就说，天主教香港教区书记主教汤汉在香港的公教部撰文表示，梵蒂冈已经同中国大陆就主教任命的事宜达成了初步结果。台湾外交部就表示，同梵蒂冈关系良好，高层互访频繁。对于梵蒂冈同中国大陆的对话，台湾政府都有掌握到。而在野党的国民党立委许旭仁就对美国之音说，以中国的人口来讲，具有庞大数量的潜在信徒，可以理解梵蒂冈一直希望进入中国传教。不过许旭仁亦表示，如果梵蒂冈同中国建交，对于台湾的外交处境将会是一个大危机。
我们很多的邦交国在中南美洲都是天主教，那这部分是一个很重要需要去理解。
国民党立委许旭仁说，台湾很多的邦交国在中南美洲都是天主教，这部分很需要去理解，是否可能会发生骨牌效应，还要做好危机的管理。同梵蒂冈渊源深厚，亦是虔诚天主教徒的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日前面对记者提问时表示，希望中国同梵蒂冈之间能够继续保持相当的友谊，亦令到台湾的天主教徒得到教宗的祝福。事实上，陈建仁将会在接下来9月前往梵蒂冈访问，参加德兰修女的封圣仪式，并且担任在仪式当中演出的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的荣誉团长。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日前致函教宗，呼吁考虑同中国建交的时候不要放弃台湾或者同台湾断交，希望能够采取双重承认的模式。民进党立委王伟哲说，台湾当然乐见双重承认，不过中国方面一定会极力反对，是否能够落实确实是很难讲。国民党立委许旭仁认为，从国际法上来讲，双重承认有一定的难度，虽然梵蒂冈是一个超然的宗教行政区，如果要创造先例，必须获得梵蒂冈、中国以及台湾三方面的同意。梵蒂冈是中华民国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双方在1942年建交。台湾前总统陈水扁以及马英九都曾经前往访问过。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呼吁中国当局允许法轮功学员王志文自由旅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对中国当局取消法轮功学员王志文的护照的报道感到关切。王志文2014年从监狱被释放，美国呼吁中国政府允许他不受阻碍的旅行。 据报道，原北京法轮功研究会义务联系人王志文今年一月获得中国当局签发的护照，随后获得赴美签证，但是8月6日在女儿陪伴下试图从广东出关赴美时，他的护照被海关工作人员剪毁。王志文曾经是中国铁道部的一名工程师，1992年开始练习法轮功，1999年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等三项罪名被判处16年徒刑。2014年10月，王志文出狱。特鲁多表示，美方继续敦促中国保护中国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包括少数民族、宗教少数群体和在国家官方支持机构以外的信教群体的宗教自由。美国国务院在8月10日发表的2015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说，中国政府对宗教实施控制，并且对那些被认为威胁到国家或者是共产党利益的宗教人士的活动和个人自由加以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加大了针对奥巴马总统伊拉克和叙利亚政策的批评声音，他指责奥巴马是伊斯兰国组织的创办人。民主党领袖反驳说，为了吸引传媒注意，川普什么都讲得出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先前就指责过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支持那些导致伊斯兰国产生的政策。不过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路德代尔堡的竞选造势活动上，他将话讲得更狠。
In many respects, you know, they honor President Obama. ISIS is honoring President Obama.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话，在很多方面，你们知道伊斯兰国这一帮人是向奥巴马总统致敬，他是伊斯兰国的创始人，他创建了伊斯兰国。而且川普要说，联合国创始人应该是不老实的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四，川普又重复了有关奥巴马和克林顿创建伊斯兰国的讲法。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怒斥了川普，他说
Demagogues who want to be in the press no matter what they have to say.They make their verbal poo-poo any place to get attention.
南希·佩洛西说，
那些为了能够上新闻而口不择言的煽动家，
不管在哪里，只要能够博眼球，他们就能够满嘴喷粪。这个是战术，不是失言。大家果然就在这里谈起这件事情来。南希·佩洛西指责美国领导的攻打伊拉克的战争破坏了中东稳定，并导致伊斯兰国崛起。伊拉克战争爆发时，克林顿仲系参议员，而奥巴马仲未有进入国会。一啲共和党人批评奥巴马同克林顿喺两年前伊斯兰国喺伊拉克同叙利亚攻城略地时冇坚决回击。不过，仲未有任何一位共和党高层人士直接指责奥巴马创建伊斯兰国。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上次的建国史话，我们讲到经过各州的辩论和投票，宪法被正式接受。大陆会议宣布1789年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三宪法生效。1789年的时候，美国有大约400万人口。在这个之前的10年里面，美国13个州一直处于松散的邦联状态。再往前讲，他们都还是英国殖民地。这些各自独立的殖民地形成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经济和传统亦存在差异，是独立战争这个紧急事件使他们走在一起。他们一起庆祝7月4号美国独立日，一起和英国军队作战，使独立成为政治现实。他们联合建国，合众为一。但是战争结束之后，大家纷纷打道回府，依然将自己看成是纽约人、维吉尼亚人或者是马里兰人，而不将自己看成是美国人。1789年的时候，美国人在是否需要建立一个联邦政府的问题上分为两大阵营， 好多人担心新政府不成气候，担心联邦政府的失败会造成无政府状态。还有人希望联邦政府失败，因为他们不想要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更喜欢强大的州政府。支持建立联邦政府的人认为成功的希望还是很大，因为美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美国人民正直诚实，刻苦耐劳。同时1789年的时候，美国经济正在从独立战争的创伤中复苏，农业、贸易和造船业重新繁荣。道路、桥梁和运河亦不断修建，改善交通往来。不过美国的经济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两个重要问题急需解决，一个是偿还独立战争的债务，另外一个是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货币系统。这两个问题都迫在眉睫，需要立即行动。但是新政府采取行动之前，旧政府还有工作未完成，包括选择首都所在地以及举行总统和国会的选举。首要任务是定都，各州批准新宪法的时候，大陆会议开会的地点是纽约，因此纽约就成为美国第一个首都，后来迁往费城，最后才搬到今日的首都华盛顿特区。跟着下来，大陆会议要决定什么时候举行总统选举。会议最后将日子定在1789年3月4号新宪法生效的那一日。已经批准了宪法的11个州挑选出选举人参加总统选举的投票，结果毫无疑问，他们一致推选独立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乔治·华盛顿担任第一届总统，没有任何人反对。乔治·华盛顿得知自己当选的消息时，正在佛农山庄，他动身前往纽约。4月30号宣誓就职，国会亦系3月4号选举产生。总统同国会产生之后，美国人第一次真正有咗一个联邦政府，呢个系好多人多年嚟一直讨论。不过仲有好多工作要做，新嘅国家机器需要接受考验，政府需要马上做出决策，使呢个新嘅国家繁荣昌盛。大家还记得当初同意批准宪法时，好几个州都提出预设条件，就是要在宪法的基础上补充保护公民权利的修正法案。编撰宪法的时候，大多数州已经有了自己的权利法案，因此费城制宪大会的很多代表都认为不再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权利法案。但是其他人就争辩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法律，高于州的立法，因此需要一个全国权利法案保护美国公民的权利。历史证明这个决策是非常明智，权利法案比宪法增添特别力量。很多美国人都将权利法案看作是美国宪法的核心和精神。那美国人这么看重的权利法案究竟是什么来的呢？权利法案就是美国宪法的前十个修正案。第一修正案宣示美国人最基本的自由，即是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第一修正案保证美国政教分离，规定国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亦不得干涉人民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第一修正案还说，国会不得立法限制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的权利。第二修正案保证人民有权持有武器，作为有组织的民兵的一部分。第三修正案规定，和平时期不得强迫民众被士兵留在自己家中。第四至第八修正案规定民众在司法体系中的权利。第四修正案规定，无正当理由不得搜查和没收，如果警察希望搜查嫌疑人的住所或者文件，必须得到法官的特别许可。 许可上一定要具体说明警察寻找的物件，必须注明搜查的地点。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因为严重的罪行受审之前，带陪审团必须首先听取证据，对审判的必要性做出判断。任何人都不得因为同一犯罪行为受到两次审判，不得强迫任何人在法庭上自证其罪。第五修正案还说，除非根据法律，否则任何人不得失去自由、财产和生命。政府将个人财产充作公用，必须给予公平的赔偿。第六修正案规定，所有被控犯罪的人都有权接受陪审团的公平和迅速的公开审理。这个就保证，除非陪审团认定有罪，否则不能够将嫌疑人长期关在监狱中。第六修正案还保证，被告有权得到律师的辩护，他们必须被告知自己被控罪行的性质和理由，被告有权和原告证人当面对质。第七修正案规定，涉案人有权给陪审团来决定他和另外一个人的法律纠纷。第八修正案禁止所有残忍和不同寻常的惩罚方式。第九修正案保证宪法中没有明确说明的其他权利。第十修正案规定，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的任何权利，都归各州或者是人民所有。1791年年底前，大多数州都已经批准权利法案。这些修正案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利，很多反联邦主义者因此不再反对宪法，他们接受新政府。很多人还同意协助建立新国家。第一届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希望能够由最优秀的人才进入自己的内阁，无论他们是联邦主义者还是反联邦主义者。新国家需要有力的领导，乔治华盛顿不负众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陪你说去买电脑。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它们分别就是 Do the trick 以及 A grain of salt。
Larry， 你觉得我应该买 PC 还是苹果啊？
Well， I'm not a computer expert， but I think Macs are a lot easier and a lot more user friendly。
我都经常听人说苹果机怎样怎样好，我从来都没用过苹果，但是 PC 价钱也都比较便宜。
Well, they are both really good computers. I think either one would do the trick.
Do the trick? Larry, 我买电脑是要来查资料、做论文，不是为了玩游戏的。
Actually, Li Hua,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does the trick, that means that it will be successful or good enough.
Oh, do the trick 就是足以达到预期效果的意思。你是说无论 PC 还是苹果都够我用的了。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Joe doesn't need to live in a big house. Since he lives by himself, a small apartment will do the trick.
我明白了，这句话意思是 Joe 横掂都是自己住，有间小公寓就够了，不用住大屋。那 Larry， 你说我们去哪里买电脑好啊？
Well, we could go to a big computer store, but the internet will do the trick too. You can order your computer online.
上网买？不好。我们不如去苹果专卖店看看，我去玩下苹果机，你都可以看看是不是要买个 iPhone。
That's okay. I don't need a lot of fancy features on my phone. My simple old cell phone still does the trick.
老实说，你的手机再不换就变古董的了。你上个星期不是说不好用的吗？
Actually, just the battery broke. But I went to the store and got a new battery, which did the trick.
所以你就换了电池准备来用。唉，我真是服了你了。 悭钱系冇错，但系都唔可以太落后噶。而家啲新手机乜嘢功能都有，你真系唔想要
？Who needs all this technology when I want to be entertained? Reading a book always does the trick。
系啦，苹果公司新推出嘅 iPad 就有读电子书嘅功能啦。你要唔要买个 iPad 啊
？As far as I'm concerned, Li Hua, old-fashioned paper books still do the trick。
你觉得呢部电脑点啊？我要嘅功能上边都有晒，价钱都可以接受啦，系2000蚊。
$2,000? That sounds pretty expensive to me. Are you sure it's worth it to buy such an expensive computer?
梗系值啦！你冇听到头先嗰个店员讲咩？呢个系佢最中意嘅一款电脑，强力推荐啊
！Well, the salesperson always wants you to buy the most expensive item, so I would take what he says with a grain of salt.
A grain of salt? 加一撮盐？咁即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slightly doubt something, you are told you can say that you take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Oh,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就系有所保留，半信半疑。你系话店员总系想将贵嘅商品推销俾顾客，所以唔好信晒佢讲。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Emily always exaggerates about her talents. So when she told me she is fluent in Japanese, I took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冇错 ，Emily。总系中意作大嘅，所以佢啲话唔可以尽信啊。
So Li Hua, what are the features that make this computer so good?
产品介绍，呢一款电脑嘅电池可以连续用15个钟头，系市场上其他电脑嘅双倍。
You know, companies often make exaggerated claims about their products, so I would take that with a grain of salt.
但系我朋友 Tammy 买嘅就系呢个牌子嘅电脑，佢话真系好好用噶。
But Li Hua, Tammy only uses computers to check emails. I would take her opinion on computers with a grain of salt.
你都唔系高科技专家，睇下你个古董手机就知啦。
That's true. I don't know much about technology, so I would take all my advice with a grain of salt.
唔好担心，你对手机、电脑呢一类高科技产品嘅建议，我总系调转嚟听。只要你话唔好买嘅嘢，买咗一定冇错嘅。
Very funny.
Guys, 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do the trick， 意思就系指足以达到预期效果。而另一个咧就系 a grain of salt， 意思就系指有所保留。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在听日星期日的节目里面，我们除了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